草木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好牧人，黄彦君主持。
听众朋友平安，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好牧人，我是黄彦君。好牧人的节目正在研读旧约先知书以西结书，由唐月佳老师跟我们讲解。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以西结书第四章，神差遣以西结用特别的行动来预言以色列人及圣城所要遭遇的审判和痛苦，有四个不平常的预兆。第一个是困城的预兆，第二个是担罪的预兆，第三个是饥荒的预兆，第四个是刑罚的预兆。上一次我们已经谈到了饥荒的预兆，在饥荒的预兆里面提到了三个点，一个是不饱，一个是不洁，也就是不圣洁，第三个是不安。今天除了饥荒的预兆，我们还要讲第四个，也就是刑罚的预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唐老师为我们讲解以西结书。
公元前597年，以西结与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蒙召做先知，传讲神对以色列人罪恶的警告，还有神的安慰，并应许以色列人必蒙复兴，重建家园。上帝使以色列子民认识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要住在他的百姓中，直到永远。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唐月佳，感谢主，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神的话。我们觉得神的话真是宝贵，每一次分享都对我们有一个开启，也对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爱的激励。盼望我们在多读神的话、多思想神的话中，叫我们这个灵性多有长进，在我们的经历生活当中成为我们最大的力量。我们已经分享到第十个主题，先知的预兆。我们正分享到第三个，就是饥荒的预兆。我们已经读过了以西结书的四章九至十七节，我们在这里准备分三个小点来解释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个呢是不饱，第二个呢是不洁，第三个呢是不安。上面我们看第一个小点不饱，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小点，就是不洁。在以西结书四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说，你吃这饼像吃大麦饼一样，要用人粪在众人眼前烧烤。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我说，哎，主耶和华呀，我素来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自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那可憎的肉也未曾入我的口。于是他对我说，看哪，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你要将你的饼烤在其上。神吩咐以西结用干燥的粪便烧烤食物，在我们看来实在难以理解，甚至不可思议。这里神借先知所传达的信息，就是以色列人在外邦人之地吃不洁净的食物，落在不洁净的光景之中。在东方将牲畜的粪便混合杂草晒干当作燃料是很普遍的事，但是用人粪做燃料在圣经里是不许可的。 申命记二十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溺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的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如果以西结公然在众人眼前用人粪烧烤食物，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以西结表示拒绝。这样的事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以及彼得也都有过拒绝，因为以色列人在食物的洁净方面是非常讲究的，每个以色列人家都有两个厨房，为的是将生熟分开。在这件事上，神答应以西结，让他用牛粪代替人粪。以色列人是神从万民中分别出来的圣洁的子民，不仅在饮食衣着上要圣洁，更要紧的是在思想上言行上也要圣洁，过一个分别为圣在地如天的生活，这样才配得上神子民的称号，才能合乎神的心意。因为神在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第三个小点是不安。以西结书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说，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必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他们吃饼要按分量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质子惊慌而喝，使他们缺粮缺水，彼此惊慌，因自己的罪孽消灭。这两节经文里特别提到忧虑而吃，惊慌而喝，缺水缺粮，彼此惊慌，这是说到此时此刻的以色列人已经失去了平安，他们因仇敌的大举围攻而惊慌，因缺衣少食极度困乏而惊慌，因神在震怒之中将他们丢弃而惊慌。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神赐平安，耶路撒冷城里有神的圣殿，圣殿里有神的同在，当以色列人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就与他们同在，也赐他们四境的平安。当以色列人不遵行神的旨意，偏行己路的时候，神就会离开他们，不与他们同在，他们就会失去平安。可见有主的同在就有平安，没有主的同在就没有平安。在新约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当基督徒让基督确实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有平安，因为他是平安之子，因为他就是我们的平安。现在我们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第四个信息，就是刑罚的预兆。以西结书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用天平将须发平分，围困城的日子满了， 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在圣经里特别注重分别，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就说到分别，我们看到光与暗的分别，上与下的分别，陆地与海洋的分别。这样的分别是告诉我们神创造的秩序和他的心意。神在造植物、动物以及人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强调各从其类，这也是在说到分别。动物和植物有分别，人与动物有分别，男人与女人有分别，就是在动物的范围里，天上飞的与地上爬的有分别，野兽和家畜也有分别。再缩小范围，在家畜里，牛羊与猪狗有分别，分体祷教的与不分体祷教的也有分别。当我们读到这些，看到这些，就要像玛利亚一样放在心上，反复思想，从中体会领悟神的心意，好叫我们说话行事讨神的喜悦，能够坐在他的心上。当巴别塔那次全人类背叛神之后，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再之后雅各带领全家下了埃及，在430年之后，神借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并且在西乃山将他的诫命、律例、典章教导以色列人，使他们成为从世界里分别出来的一般人。在民数记23章第9节说，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所以以色列人的言行、举止、生活常态都必须按照神的律法所规范，被神的律法所约束，成为万民之中专属于神的选民。作为男人，头发与胡须都是象征着荣耀，如果用剃头刀剃掉头发与胡须，那就是一种羞辱，而且是一种公开的羞辱。那么以西结呢，他原本是做祭司的，在头发胡须方面律法上都有明文规定。在利未记21章4-5节说，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所以以西结在以色列人眼前公开的剃头割须，实在是一件非常之举，必然会给所有看见的人留下三方面深刻的印象。第一个是舍弃的痛苦。在以色列人群中，作为男子，从君王到臣仆，从祭司到百姓，对个人的仪表都是极为重视的。无论是须发的样式，还是衣着的款式，甚至是言语动作的方式，都是规规矩矩的，绝不会有一丝一毫的马虎随便，这才合乎 神选民的体统。例如，一个以色列人一旦被祭司查出，断定是长了大麻风的，按照摩西的律法，利未记13章45节到46节规定，这个人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换句话说，每个以色列的男子都要对自己的头发、胡须保养、顾惜，不会有丝毫的懈怠。如今作为祭司出身的以西结，在众人眼前剃头割须，就是在向所有的以色列人宣告一件事，神对他自己的选民不再顾惜。对于神的自己来说，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舍弃，对于神的子民来说，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经历。以赛亚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这段圣经记载在以赛亚书64章6至7节。神借耶利米说，论到这城中的房屋和犹大王的宫室，就是拆毁为挡敌人高垒和刀剑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人要与加勒底人征战，正是拿死尸充满这房屋，就是我在怒气和愤怒中所杀的人，因他们的一切恶，我就掩面不顾这城。这段圣经记载在耶利米书33章4至5节。神借以西结说，这样从那日以后，以色列家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他们的罪孽，他们得罪我，我就掩面不顾，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他们便都倒在刀下，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并且我掩面不顾他们。这是在以西结书39章22节到24节。大卫是一个认识神、寻求神的人，虽然他也经历过失败、软弱，但是他凭着神的慈爱祷告神说，耶和华呀，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连续我、应允我。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呀，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这一段经文记载在诗篇27篇7至9节。大卫也因着他所犯的罪被神追讨，饱尝痛苦，历尽忧患，然而他向神发出赞美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是的，神的怒气是转眼之间，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所以我们这些罪人才会在绝望的时候生出指望，因为神为了拯救我们永远脱离罪恶，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担罪而死，这是何等的大爱。所以当我们看见以西结在众人眼前剃头割须的情形， 我们就会体会到神暂时离弃他的百姓的那份痛苦，也能体会到以色列人被神暂时掩面不顾的那份痛苦。正如一首诗歌所唱，我们从前所有不过就是死亡罪恶，我们现今所有福分都是来自我神。我在罪中，你爱来寻，感动我心相信，叫我因信得着安乐，因着基督得活。我为圣徒，现在所想和我将来盼望，无一是我自己配得，都是因你恩泽。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是羞辱的痛苦。在撒母耳记下十章一至五节有这样一段记载，此后亚门人的王死了，他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厚待我的恩典厚待哈嫩。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丧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详查窥探要倾覆这城吗？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有人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来再回来。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见大卫的臣仆因着被人剃去一半胡须，割断半截衣服，就甚觉羞耻。衣服换一件很容易，胡须长起来却需要一些时日，所以他们就住在耶利哥，只等到胡须长起来再回耶路撒冷。所以剃头割须都是指着羞辱说的，也就是神要让以色列人在外邦人眼前遭受羞辱。以色列人的羞辱是因着他们的罪孽所招致的，人犯罪就会招致羞辱。犯罪可以给人带来暂时的罪中之乐，却不能给人带来荣耀。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围绕在他们身上的荣光就消失了，他们看见了自己的羞耻。可见羞辱羞耻都是从罪来的，而且会给人带来长久的痛苦。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当人犯罪以后，神用皮子给人做了一件衣服，为的就是遮住人的羞耻。在会幕至圣所里的约柜上面有个施恩座，在那里神与人相会，与人说话。那个施恩座还有一个名字，就叫遮罪盖。所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一个最大的痛苦就是羞辱的痛苦，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担当了罪，除掉了这个羞辱的痛苦，我们才可以来面见神，能够重新得回那份赦罪的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分享第三个刑罚的痛苦。谢谢大家，再见。
听众朋友，我们看到在饥荒的预兆里面，以色列人 不能够饱是肉体的不饱，而其实在他们的心灵里面却是非常的饥渴。他们离弃他们唯一的供应者，也就是耶和华，他们便无法生存。而以色列人活在外邦之地，吃了不洁净的食物，以至于落在不圣洁的光景当中。不但如此，他们的心也失去了平安，因为他们不愿意听神的话，去敬拜偶像。接下来就有神给他们的刑罚，神仍然吩咐以西结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将他的头发和胡须都剃净。这看起来是一个预表，头发和胡须都象征着荣耀，但是神却要以西结把头发胡须都剃掉。这一个动作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原本做祭司出身的以西结，在众人面前剃头割须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舍弃。对于神的子民来说，当神舍弃他们的时候，也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不只是舍弃，而且也是一种羞辱。而他们的羞辱是怎么来的呢？以色列人原本是神的属民，为神所管理，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不要神，反而去敬拜外邦的假神，惹神的愤怒，以至于他们自己蒙受了羞辱，带给以色列人长期的痛苦。听众朋友，在我们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当然会有软弱，会有跌倒。然而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到羞辱。我们需要的是快快的回转，回到神的面前，因为神一直都在等候我们，等候我们有一个回转的心。他要拯救我们，他要帮助我们，也就像神对以色列人一样，只要他们愿意回转，神必拯救。下一个星期我们会继续来看，在刑罚的预兆中，以色列人含有两种的痛苦。愿神祝福每一位愿意读他话语的人。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
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又复活你生命。
今天无论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动荡，你的环境是多么的无奈，你要继续来仰望神，因为他仍坐在宝座上，他拥有你生命的答案，他也拥有这世界的答案，他正坐在宝座垂听你的呼求。
你坐着为王